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佛说大乘流转诸有经》，这个题目里头呢，就是这个“有”字儿，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佛说大乘》，这不是小乘经，是讲大乘道理，讲了义的道理。流转诸有，有有是指的三有。三有就是三界，我们整个世界，这个佛眼看的这个世界比我们看的广大，它能够看到天上地下地狱都能够看到。所以呢，我们这个实际上整个世界呢是分三个层次吧。最底下的从地狱恶鬼畜生，然后到人阿修罗，跟这个我们人头上六层天，整个这六道呢是欲界。这六道里头，这个众生呢都有欲，各种的欲望。欲界，三界这是最低级的一界，欲界。欲界上边是有色界，色界是把欲望去掉了。哎，不需要吃啊喝呀这些，但是呢还有物质的身体，所以叫色界。这个还有人呢修得更那个彻底一些，把这个物质的身体也修没了，就只剩一个思想，这个精神的存在，所以叫无色界。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啊就分这么三大层次，所以叫三界，就是三个众生存在的三个层次吧。这三界呢也叫三有，有就是说有轮回，有这个众生存在吧，所以三界也叫三有。诸有就是指的三有。现在呢佛给我们讲大乘的道理，来讲这个流转诸有，就是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欲界上边的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呢，都是天，都是天人，所以跟那个六道呢也都算在天人里头，所以还是六道轮回。大乘怎么讲这个六道轮转？六道的流转就是讲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道理。我们来看啊，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至义，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杰兰铎加持竹林园中。薄伽梵是这个世尊的译音，就是薄伽梵的意思就是世尊，就是世人所尊重的人，这是佛的一个称号，世尊。这个世尊呢不是佛教的专用语，在印度呢这个就是外道也用这个，他们也有他们的世尊，就是大师，就是那个意思。世尊在王舍城，王舍城就是佛所在的那个国家的首都，叫王舍城。佛在的那个国家叫摩揭陀国，他的首都叫王舍城，这个首都的名字。杰兰铎加，这是一种鸟的名字，意思是好声，就是这个鸟的声音好，就用这种鸟来起这个竹林园的名字。这个地方呢还有池子，还有竹子，在这个园中，就是这个咱们平常其他法师后来就以竹林精舍，因为这个地方呢经常这个佛被请到这个精舍来说法，所以呢就叫竹林精舍。这个竹林精舍，这为什么用这个鸟的名字来起它的名字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国王啊，他这个有一次在这个竹林里头休息睡着了， 有一个蛇呢就去袭击他，但是呢就被这种鸟，被这个好生鸟啊给那个发警报，把国王给惊醒了，结果呢躲过了这个灾难吧。所以这个国王后来就发愿，就是在这个竹林里头啊布施给这种鸟施食，所以这个园子就叫了这个名字。这个世尊呢这次在竹林精舍呢与大毕除众1250人聚，并大菩萨摩诃萨无量百千人天大众。1250人的毕除呢就是和尚比丘，是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大菩萨摩诃萨无量百千人天大众，这些大菩萨呀天人呐，是肉眼看不见，是天眼才能够看见的，一心恭敬围绕而住，都在这儿准备听佛说法。尔时世尊为说自证微妙之法，这个世尊说的法呢是他自己亲自实证到的，就是不是他想出来的，不是他编出来的，也不是他这个说出来的，他说的法都是他自己亲身现量证到的，就是亲眼看到的，就是如实证见的境界。微妙之法，就是因为佛证的这个境界啊，是我们梦中凡夫看不到的，就是而你看不到也想象不到，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梦中凡夫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你见到的真实是什么样，你是想象不到的，在梦中人是想象不到自己醒来的时候是怎么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是觉者，世尊佛的意思是觉者，觉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这个觉者呢他的境界对于梦中人来说就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哎，所以呢就叫微妙之法。佛说的都是他自己用现量用佛眼亲自实证到的清醒状态的看到的真实的微妙之法。所谓初中后善，就是佛说法呢由于他是现量看着他证到的真实境界来说的，所以他说的法就是从一开始初中间一直到最后一直都是说的非常准确，非常这个就是没有错误，因为他是看着他的实证境界说的，他不会有错误，他不是说我想不起来了，我记不住了，或者是说他没有那个情况，他说的法都是他看着他亲证的实际境界，就是如实说法，所以呢一直都是说的非常的正确，没有错误。文艺巧妙，你看着你的实证境界呀，说啊，还有一个会说不会说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就叫那个哑巴吃饺子，心里头明白他说不出来，哎，你让他表达表达不好，但是在佛这儿呢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佛是达到了这个我们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智慧，哎，就是叫一切智者，就是所有的智慧他都有，哎，什么智慧都有，这个辩论的技巧，这个描述的智慧什么都是最好的，所以呢他说出来呢文艺巧妙，就是文是指他说出来的那个话，哎，如果形成文字了，我们中国人是喜欢以文字为本，哎，叫文。实际上印度呢他古代修行人都不用文字，都是口口相传，所以这儿的文呢是指他说的那个话。意是指的他说的这个话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哎，所以呢文也可以指就是语言，哎，意就是语言所表达的指的那个意，比如说我说桌子，这是语言，然后我一说桌子呢大伙共同会想到一个啊，我说桌子是指的一个什么东西，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意。佛呢就是用的语言也好， 他用语言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准确，非常的巧妙吧，就是能够让我们达到最容易理解，最容易这个听懂。纯一圆满，纯一是指的佛说的这个法呀，永远是最正确，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哎，没有掺一点其他的东西，哎，一就是一致，哎，佛说的法从佛证悟成佛，30岁成佛，一直到80岁入灭，50年间，实际上是49年间，这个佛由于他是看着他亲证的境界来说法的，来回答问题的，所以从30岁到80岁呢，他说的法完全一致。没有说我30岁的时候这样说，到40岁呢，50岁又有进步了，又改了，到80岁又说的最圆满，没有那个发展过程。他一成佛就是见到了所有众生心，也就是见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他所有的说法都是看着他这个真实的境界如实而说，所以他呢就是说法没有二话，没有说这个道理我今天这样讲明天这样讲，或者这个事情我今天这样回答明天又换了回答，没有那样，哎，就是他的真理就是完全按照真实来说，所以都是50年讲法都是一致的。这个里头不包括那个就是有时候佛回答给这个人问的时候呢，佛这样回答，那个人问是那样回答，回答有时候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并不是说佛知道的那个境界不一样，而是这两个人的善根不同，接受能力不同，哎，如果这个人呢接受能力比较差，那佛呢就要少给他说一点法，说一点这个他能理解的能够接受的，然后他提高了能力之后呢再接着往后给他说。如果这个人理解能力比较好，就是他学的已经很深了，那佛就会直截了当给他说的就是比较深。所以呢佛说的84000法门不是说佛有84000种法，而是众生啊各个根性不同有84000种差别，所以佛给这个众生说法的时候呢，他要根据这个当前问这个问题的众生的水平接受能力来让他既要听懂又要让他能够达到最大的进步，这样所以就给众生啊，由于众生的水平不同，他给他回答的这个内容说法的内容呢就会因人而异，这样形成了84000法门。在佛那儿呢，他实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就是一个，哎，所以佛说的法呢是完全正确的，纯一，完全一致的，圆满，就是佛说的法一定是又适合你的根性，是又这个就是又能够让你提高的最多，就是反正就是最智慧的回答吧。清净鲜白，这都是这个形容佛说法经常用的一些名词。清净就是指没有杂染，没有污染的东西，都是这个就是能够让人得到快乐，能够让人提高智慧，哎，没有不好的东西，哎，叫清净。你多听佛法呢，你越听你这个人就越清净，哎，烦恼啊什么你就会越来越少，这就叫清净法，能够清净你的烦恼就叫清净法。佛说的法全是清净法，你多听佛法越听越清净，这就叫清净法。鲜白是指的，鲜是指的这个就好像直截了当，就我们说你比如买菜买花要买鲜花，就是那个最好，哎，最好状态。白是指的没有，也是指的没有污染，哎，就是很纯净，很这个，所以这都是描写佛说法呀，就是说不管他证的境界还是他说出来的法，还是这个针对众生 那个怎么给这个众生讲，怎么是最他能够最好接受最好的说法，哎，怎么善巧，都是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的。清净先白梵行之相，这个行是修行，梵行，梵是清净的意思，梵行广义的就是指修行，所有的修行可以说修梵行，狭义的呢就是指出家修行，就是就是不就是离开家，没有家庭的这些拖累的，没有家庭这些事情的清净修行。这是之相，这是描写佛说法的一些这个经常用的一些词。尔时摩揭陀主影圣大王，这个摩揭陀呢就是佛所在的那个国家的名字，摩揭陀，摩揭陀主就是那个摩揭陀国的国王，这个国王叫影圣，影圣大王住往竹林中李世尊足，又绕三匝在一面坐。这个时候呢，国王来到了佛在的这个竹林精舍，向佛顶礼之后呢，又绕三匝在一面，就是在侧面或者是在这个左面右面在一面坐。时影圣王白佛言，这影圣王今天来见佛，他是有问题了。世尊，云何有情先所造业，久已坏灭，临命终时皆悉现前。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是说，我们有情以前造的业已经过去了，都没有了。哎，昨不要说这个几十年前几年前，就是昨天我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已经找不着了，说我以前造的业都已经没了，为什么临命终时呢皆悉现前？因为那个时候啊，修行人多，开天目的人多，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知道的事情交流的事情啊，这个临命终前悉皆现前，业力现前，这个呢是在当时是大家一般人都知道，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这个众生愚痴，连这个轮回都不信，这太愚痴了，认为人好像生在这一生前没有前世，哎，这一世几十年一折腾，后边一断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就理解很多事情就更理解的错误了，哎，他就是连真正的因果都不承认，连一个连续的因果关系链都给截得七零八落，断得很，你怎么可能没有因出现一个人呢？你一个人造作了一辈子，怎么可能就什么结果也没有了，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这都不符合因果规律的，是吧？你造了因，这一辈子造了因，你就一定有后果的，哎，你这一辈子是从哪儿生来的，一定有前因的。这个呢在当时人们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人们善根好，修行人多，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一个现象，就是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冤亲债主啊都就跑过来要债来了，哎，这些现象，因为有很多人天目就能看见，有很多人呢这个会给人讲，哎，这个那个时候回忆起轮回的就是濒死体验的那些人也多，哎，给大家讲这些，就是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哎，你会前边比如说你打死过一个什么蛇呀，哎，他这个当然这个蛇如果他这个一般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力量，哎，你打死之后呢，他可能一般就去投胎去了，哎，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会这个这一生来就来报复你，但是呢少数这个力量比较大的众生，威力比较大的众生，哎，他呢就有可能呢，他你这个年轻小伙子壮年阳气盛的时候， 他没有力量来这个干扰你。可是到你临终之前呢，那个人已经就迷迷糊糊，意识已经很弱了，就是或者是久病，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根本这个意识也就没有什么力量的时候啊，哎，他就能够影响你了，哎，就该找你来算账来了，找你要债来了。所以呢，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说，你比如说我原来打死过一个蛇，哎，临命终的时候呢，蛇也来了，什么其他的什么要债的都来了，临命终是细节现前，我说打死那个蛇是几十年前打死的，哎，那已经没那回事了，已经过去了嘛，没了那回事了，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这个蛇又来了呢？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又复诸法又复诸法体悉空无，哎，还有第二个问题，说佛说过，诸法就是一切法，我们面前所有的法，这个诸法的体，诸法体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法的自身自体，每个法它都占一定的空间啊，它要有一个每一个法都有它的这个存在空间，哎，那叫它的法体。比如说这个桌子，哎，就是这个桌子占的这个空间，这就是它的法体。椅子，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自己的身体，都有自己的体，都有自己的法体。佛说过，诸法体悉空无，哎，就是说证明这个影生大王啊，他经常听佛说法，所以对这个佛法的这个大乘佛法的基本义理，哎，他都听得很熟悉。哎，你像心经啊，说五蕴皆空，哎，色法的自体，哎，这个精神的自体都空无，五蕴皆空嘛，十八界皆空，哎，苦集灭道皆空，十二缘起也没有，也是空。所以呢，他知道佛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梦中人见到的这一切法的本体自体都没有，就是说一切法没自性，没自性就是没自体，就是没自身，就是没自己，哎，说一切法都没自己，一切法都没自己没自体的话，就是没有这个法。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桌子，佛说这个桌子没有他自己，没有自身，没有自体，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没看到这个桌子的自体，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桌子的颜色，这个桌子的颜色不是桌子本身的事情，就是桌子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学物理，学物理学的要是好一些，你就会知道物理告诉我们，这个物理世界就是这个物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颜色是怎么产生的呀？是外边的光照到这个物体上，然后呢，反到光，这个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这个光不是那个物体，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呢，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眼睛会创造出一种颜色来，会来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颜色一不是那个物体，不是那个物体本身，哎，不是，就是物质是没有颜色的。所以呢，这个一切法，你比如面前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实际上，我们以为它有体，那是我们梦中人的妄想执着，就是，在这儿，我再提醒啊，咱们前边讲经一直强调。说这个你看不懂这个佛经的时候，比如说就这句话，说诸法体悉空无，就是说所有的法，一切法的体啊都没有，没体。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桌子这个有字体啊，它在这儿了，哎，看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说佛在《金刚经》教了我们一个诀窍，一个总持，一个咒，一个金钥匙，就是可以读懂一切经论的金钥匙。什么呢？就是如梦观。佛讲完《金刚经》，就总结了一个总持，就是，哎，应作如梦观。 你做如梦观，你就能读懂金刚经，读懂金刚经就能读懂般若经。哎，你读这个心经，心经也是般若经，你就能读懂心经。心经跟金刚经讲的一样，金刚经说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哎，你这么一看，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说你梦里头都是空嘛，你就知道佛为什么让你这个空了，为什么让你叫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得把这个梦中一切相都空掉，要离开这个相，你才知道佛正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心经跟这个说的一样啊，心经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远离颠倒梦想。哎，五蕴就是梦，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那跟金刚经说的说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不是一样吗？都是让你离开这个梦中的一切相，也就是说都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哎，变成清醒的人，变成看到真实的人。所以呢，记住，你在看不懂佛经的时候，就用如梦观就能看懂一切佛经。哎，我们现在呢，就用如梦观来理解这句话。又复诸法体悉空无，这是他那个重复佛曾经说过的话，说一切法的字体啊都空都无，根本就没有，没字体。我们就拿这个桌子做例子，说这桌子有字体啊，怎么佛说没字体呢？你记住，我们是在梦中，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没字体，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你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你在山上玩，看到好多人啊，你还爬山，你看到的这一切法有没有体，有没有字体？那个山有没？你梦里头有没有那个山的字体？那个石头有没有石头？有没有你？有没有别人？你梦中的一切法都没字体，你在那躺着睡觉了，你脑袋里头哪有石头，哪有人呢、啊、哪有山呢、啊、都是你原来有很多在山上玩的记忆。哎，这个记忆呢又折腾起来，就是做梦，就是一个妄想，就是自己在自己脑子里头放电影。所以呢，梦中一切法呀都没字体，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己，悉空无，你就好理解了。哎，记住，如梦观是读懂一切经论的钥匙。所以呢，我们你现在看到这个桌子，你看不到桌子的体，你只能看见这个。你要是现在你屋里头没有光，哎，没有任何光，漆黑一片的话，你什么也看不见。哎，必须你点一个蜡烛，或者点一个油灯，我们现在呢打开电灯，哎，必须你有光，然后呢这个光反射到你眼里，你才会看到颜色。但是呢，这个光跟颜色都不是你屋里的东西的字体，你看不到任何法的字体。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法呀，实际上跟我们在梦里头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你在梦里头，你想你梦里头，你梦见你现在就你现在听法的这个位置，你在梦里头做梦，你现在在听法，我们在这个学佛经，哎，你看到了有这个，比如说手机、电脑、桌子，哎，你想一下，你这个情景，你看到的这个情景，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还是色声香味触法，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见声音，你眼睛也看不到任何法。昨天梦里头你眼睛没看到过任何法，只是颜色，你以为有山，有我，有人。你现在跟梦里一样，还是眼睛只看到颜色，你也没看到什么山啊、河呀、桌子、板凳、人啊，它的字体你也没看到。所以佛说呀，我们现在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长梦啊，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是一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跟做梦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佛就说诸法体系空无，就说我们梦中凡夫生死长梦当中的凡夫看到的一切法体都没有，都没有体，就跟你在梦里头看到的一切法一样，哎，一点字体都没有。问题来了，说这个您多次说过诸法体悉空无，哎，没那个东西，所造业报而不散失，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造的业呢，哎，丢不了，到时候就有业报。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这个问题？佛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跟梦一样，那就是这世上什么法都不存在，是吧？我也不存在，人也不存在，山河大地也不存在，都跟梦里一样嘛。既然我们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那我们在这儿行善作恶所造的业报，哼，丢不掉，哎，到时候就有业报，这个说不通啊啊！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比如说我布施，哎，我做善事儿，实际上呢，能布施的我，我布施的东西跟我所布施的那个对象。三轮体空，哎，梦里嘛，也没我，也没他，也没我布施的东西，这个自性都无，哎，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说你这布施就积累了福报，你这福报啊，永远丢不掉。这个怎么讲？怎么解释？没这个东西，我怎么会有福报呢？唯愿世尊哀悯为我分别解说。这国王问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梦中人折腾半天呀，都是空，你说造福业造坏业恶业都是空，可是你又说这个造了业呢，他临命中的时候原来造的业就现前了，哎，你又说过这个造的业都不散失，这究竟是这个梦里的是有没有这回事啊？哎，你又说是没有，哎，又说有业报，这个矛盾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个问题，把佛的解释听明白了呀，你就懂了所有的佛法了，所有佛法就是讲这一个道理。我们说心经是般若经核心，就讲个什么呀？就讲五蕴皆空，哎，这一切都是颠倒梦想，就讲这个道理，一切都是空，梦里一切都是空。金刚经也是讲梦里一切都是空，这儿还是讲这个道理。你好好的，我们大家今天把佛说的这个回答好好的学明白，你就懂得了，就是心经金刚经所有的般若经都是说这个道理，所有的大乘都是说这个道理。哎，我们来学看佛怎么回答啊。尔时世尊告影圣王曰，大王当知，就是说你应该知道啊，譬如男子于眠梦中，就是有一个男子在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啊，见了一个人间数得着的少见的美女，共为稠密，就是跟他亲密啊，既睡觉矣，哎，到后来呢他睡醒了，哎，觉就是觉醒了，从睡梦中觉醒了，觉矣，忆比梦中所见美女，醒了之后呢，他又回忆梦里的这个美女。大王于意云何？于眠梦中人间美女是实有否？这个问题好回答吧？哎，一个男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美女，醒了之后呢，他回忆，哎，回忆想到，哎，因为他见过这个美女的颜色嘛，回忆这个美女。佛就问他说，你说他回忆的这个梦中的美女 是实际存在的吗？王言非有，哎，不是实际存在，那就做了个梦嘛。世尊告曰：“大王于以云何？”又问他：“此之男子，于彼梦中所见美女，心生意念，恋慕不舍。”这个男的呢，他醒了之后，老想这个梦中的美女，哎，心生意念，恋慕不舍，哎呀，这个心里就放不下了。可说此人是大博智明智者否？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博智。我这个查了一下，网上查了一下，都标的这个说后边这个就是识博识，应该是博闻强智的一个拖出来的一个名词。博闻就是说这个人知道很多的知识，强智，智是记忆记住的意思，强智就是说他记忆力非常好，哎，这个人知道的又多，记忆力又好，这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大专家，大博士，大这个大智者，就是很有知识的人。可说此人是大博智明智者否？是聪明人吗？王言不尔，此是愚人，非明智者。为什么呢？你做了个梦，根本就没那人，你在那儿，哎呀，就心里放不下了，那不是自找烦恼吗？哎，这是个傻子。何以故？有比梦中人间美女，毕竟体空，不可得故。说你做梦梦见的那些人那些东西都是毕竟是彻底完全的体空，就是那个美女的身体啊，没有一点一个细胞都没有，不是实际存在，那就是做梦嘛，不可得故，你找不着她，岂能与彼而行稠密？你梦里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你怎么能够跟他去亲密呢？哎，是他为什么他醒了之后还放不下呢？放不下，他就是老想还想跟那个美女亲密，是吧？哎，他说这个人是愚人，就是说他你梦中的人根本就没那个东西，你怎么你老想他想跟他亲密，怎么可能呢？令此男子情怀爱恋，生意念也。哎呀，这个男的就这就放不下了，这就这个得了相思病了，哎，这就烦恼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男子呢，那就是个大傻瓜。这佛说的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哎，注意啊，我们也听着也很明白，但是后边跟我们的现实一结合呀，我们可能就不这么明白了。我们来看啊，佛言：“大王，前边回答的都对，如是，就像这样，愚痴无智凡人，这是说的就不是那个男子了，这就是开始说实际情况了。说那个男子做梦梦见美女，那是打了个比方，就是让你想一下，如果你做梦梦见一个美女，然后你醒了之后呢，哎呀，就老想找这个美女，老想这个找着这个美女，这不就是个大傻瓜吗？哎，注意看啊，现在这个愚痴无智凡人呐，就是说的我们所有的凡夫，梦生死长梦当中的凡夫，都是愚痴无智，叫无明嘛，我们叫无明凡夫嘛。说我们梦中的所有的无明凡夫啊，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我们生死长梦当中啊，我们的眼睛啊只能见到颜色，见不到任何东西，见不到任何东西的字体，见不到任何东西的本身。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眼睛颜色又不是东西，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那个前边讲法我们多次提过，15年 春节，美国一个姑娘买了一个裙子，哎，朋友们跟她看的颜色不一样，她觉得很奇怪，裙子的颜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呀，哎，为什么别人看的跟她不一样呢？而且跟她看的不一样的人还特别多，所以她就不服气，就把这个裙子的照片发到网上，问大家说，你们看这个裙子什么颜色？他买的本来是一个叫蓝底儿黑边的裙子，结果呢，大部分网友回答他说，这是一个白底儿金边的裙子，差的非常大。还有一些网友回答的就是跟他们这个两个颜色都不一样，各种颜色的看出来的都有。哎，结果呢，引起了全球网友的一次大讨论。最后这个专家就给大家解释啊，就是各地的专家，中国的、美国的都有，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颜色是我们眼睛跟大脑制造出来的，每个人是自己制造出来的颜色，哎，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哎，颜色是你每个人，就跟你听见的声音也是你意识创造出来的，你这个身体的感觉也是你自己意识创造出来的，哎，每个人的感觉也不一样，这是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可是一般人呢我们都忘了。所以说这个眼见色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梦中凡夫啊，每个人见的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颜色，你眼睛看见颜色的时候啊，就以为看到了东西，这是一个妄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梦里头看见颜色，你也是以为自己看到东西了啊，也是着急上火，在里头急得出不得了。你现在这个在生死藏梦当中，跟你昨天晚上在梦里一样，看到颜色你就以为我看到房子了，我看到人了，哎呀，就开始争名夺利，这着急上火了，就烦恼就来了。所以佛说的这个就是说呀，愚痴无智凡人，就是我们这个梦中的无名凡夫啊，眼睛就看到了一个颜色呢，心生喜乐，就哎呀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就开始争名夺利，就开始折腾了。这跟那个佛刚才说的那个梦见美女的那个男子有什么区别啊？哎，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他是在梦中看到的，他把梦中当真了。我们现在跟他一样，也是，我们也是在梦中。哎，你跟梦里头一样嘛？梦里头眼只能看见颜色，你现在眼也只能看见颜色，跟梦里头一样。哎，但是呢，我们看见颜色的时候呢，就以为看到东西了，结果呢，心生喜乐，便起执着，哎，就开始。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他的，什么就开始争，就开始折腾了。其执着已，随生故恋。这个执着呢，具体的就是指的，就是说这儿有桌子，这儿有椅子，这儿有山河，哎，这有男，这有女，哎，执着有东西。一起了这个执着呢，之后就随着执着就，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虽生故恋，生故恋以情怀染爱，这显然是指的那个人，不过对东西也可以情怀染爱，但是这个情怀染爱最重的那就是对人，哎，其染爱故随贪嗔痴，起了染爱之后就要贪，他就要拿到自己手里头来贪，哎。结果这个限制很多呀，想你谁想要的东西哪能那么随意就要到了，哎，碰到障碍了，哎，碰到别人跟他抢了就起嗔，哎，这贪嗔都是痴，这个痴痴在哪儿呢？就是痴在跟前边那个梦见美女的男子一样，就是把梦里当真实了，这就是愚痴，不知道是梦，不知道这没有那个美女，哎，当真有那个美女，这就叫痴。我们现在就跟那个男的一样， 本来我们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但是呢，我们以为这是真实的世界，以为这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人，所以就在这起贪爱、贪嗔痴，就开始造业了。然后就发身语意造诸造作诸业，就在这里头，身体开始活动了，嘴里头要说话，思想上要这个分析，要在这琢磨，干什么呀？身口意三业，造这个诸业，里头有善业，有恶业，就开始造业了。这个我们还好理解哈，就是说佛举了一个人做梦，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我们这个生死轮回长梦里的这些众生啊，都是在梦里，本来呢就看见个颜色，结果呢以为里头都是真的东西，就开始贪爱了，开始贪嗔痴造业了。还好理解哈，只是你要佛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跟梦是一样的。后边啊，然此诸业作以幻灭，但是你在这个梦里造业的时候呢，你做完了这个业就没了。就你比如说昨天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到今天呢，昨天那个事儿已经完全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过去了。因为只有现在是，只有当下是存在的嘛，过去的事儿就不存在了。此幻灭时，曾不依止东方而住，就是你昨天的事情，去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几十年前的事情，你做了多少业啊？身口意，你小时候的事情，都已经找不着了，是吧？那个时候说的话、想的事儿，是吧？你做了什么事情？现在都那个事情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过去了。说这个前边造的那个身口意诸业，我们都知道啊，身口意都造业，你说话说完没了。没了，但是你造了业了。你比如说你骂了人了，这就造了恶业。你夸奖人了，这就造了善业。思想上想过什么，也过去就没了，但是呢你也造了业了。所有的起心动念无不造业，所有起心动念都造业。说你造的这个业呢一过去没了。注意啊，此灭坏时，这个你造的这个身口意业呢坏了的时候啊，曾不依止东方而住，就是他并没有住这个业呀。你比如说小时候你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想过什么，造了业了，这个业找不着了。他不依止东方，就是这个业住在东方，你到你东边去找你小时候做的这些、说的这些话、想的这些，就是造的这些业吧，你找不着，他不在东方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你去找你小时候，比如说你骂过人，这个造的这个恶业吧，你说我骂人这个恶业是到东边能找着吗？到南西北四方，这叫四维上下，你到你脑袋上边的世界，你到你脚底下的世界，能找着你小时候造骂人的这个业在那儿吗？佛说没有，他一指东方就是放在那儿，一指放在那儿，一不一指就是四维上下四面八方你找不着你造的那个业，不一指你没找不着了。致命终时亦是将灭，这个人呢到快死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啊已经很弱了，都迷迷糊糊，就是意识马上就断掉了，所作之业皆悉现前，就是他迷糊的时候所作的业，咱们说那个骂人这个一般这个太细小了，咱们就说吧，比如说我原来我打死过一条蛇，这个蛇呢本事也比较大，但是呢他这个也有蛇是当时就报复的，这个我从很早的时候啊，就不学佛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报纸上登， 哎，就是那个一个农民在山，今天白天在上山的时候呢，看到一条蛇，他就用镰刀给砍断了。到晚上，数千条蛇把他们家包围，结果呢是两个孩子给咬死了，两个大人，那个就是连打什么到跑出来了。就这一类的，就是杀死蛇之后啊，当时就报复的。我在这个就是报道新闻里头就见过数起，就很早的时候就都有这种报道。这是这个比较有力量的蛇了。一般的蛇，哎，报复不了。但是呢，到你那个临终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已经没力气，已经这个意志力也很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冤家就来要债来了。所以呢，到你意识将灭的时候呢，哎，这个身体很虚弱，意识也很模糊的时候，所作之业皆悉现前，很多有力量的讨债的众生啊就来了。这个我们看这个佛教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造的业已经没有了，怎么到这个我临终的时候这些业我都又看见了呢？看佛的回答啊。譬如男子从睡觉已，就好像那个男的呀做了一个梦，但是呢他从这个睡梦当中醒过来的以后，一比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皆现如是。说我们造了一辈子的业呀，都已经过去了，到临终的时候这些业又现前了啊，蛇呀什么虎啊熊啊都又跑过来，又在你面前又出现了，哎，要你命。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业不是已经找不着了吗？怎么这现在又现前了？佛说呀，这就跟那个前边举打比方说，那个男的呀梦见一个美女，哎，梦见了醒了就没那美女了，哎，没那回事了。可是呢醒了之后他放心不下，他还在那儿呢想那个美女的影像，哎，他也能现前，他在那儿回忆。佛就说呀，那个业没有了，到这个临终的时候又现前了，就跟你做梦啊做过那个梦，现在你又在回忆那个梦，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虽然那个冤亲债主又找你这个要命来了，但是那个呢也不是真的。就像这个男的呢回忆梦一样，哎，他自己想起来的形象，这是个比方。因为这个男子的梦啊我们都经过，就是说我们也做过梦，我们也回忆过梦，这个我们经过。但是这个生死长梦这个呢，我们很少有这个就是这种认识吧。哎，我们面前的现实生活是生死长梦，又是一个大梦。这个大梦临终，这个人道这个梦，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哎，会有这个原来小时候啊中年啊杀死的一些众生，哎，来又现前了，又找你要命来了。佛说呀，这个就好像从梦中醒来的人去回忆梦一样，哎，他梦里是假的，是空，这个回忆起来的影像也是空。就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临终前现前的那个夜里现前的那个景象啊，实际上也是假的，也是空，就好像你回忆起来一样。这样呢就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了一半，就是说他问的问题是说我们造的业都已经过去了，怎么临终的时候业又来了，这业究竟有没有啊？现在佛就先回答了一半，就是说你梦中的东西没有，你到 临终前意识现前的那些东西啊，也是个影像，也是个比梦还虚，哎，就是说或者说也是梦吧，就是也是空，哎，这回答了一半。但是呢还有另一半，怎么讲呢，就是说没了它怎么会现前呢，哎，都是空，哎，这我们知道了，哎，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一切就如梦，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梦里头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你临终现前还是梦里的，哎，也没那些东西，这个一致了。但是呢，说没了它怎么会现前？看佛后边的回答啊。大王，前时灭已，后时生时。这个前时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前一生的时，就说我们就说这一生吧，哎，前时灭已，你这一生的时，你比如说看到冤亲债主来要命来了，哎，你就跑，比如说跑到一个哎，你觉得有一个可以躲的地方，你往里一躲，比如说一个房子，你往里头一躲，推开门一进，哎，投胎了，这一生的时就结束了。你进去之后啊，你就是新的后时就生了。什么叫后时呢？就是你转世后一世的意识，你就变成后一世的意识了。你一个投胎啊，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哎，你前头是看有这个蛇呀虎啊在追你，哎，你这么一进一个地方，一进去一投胎，后时就生了，那个后时啊，那个看到的景象就不一样了，感觉也不一样了，那就看你是升到什么道了，哎，升到什么道看到的就是什么道的景象，这就是前时灭了之后啊，后时生的时候，就是转世投胎的时候，或生人中，或生天上，哎，这就看你前生，这个前生不是指一生啊，就是看你在这，你到这个死的时候，你这个前前生，就是前边所有你造的业里头啊，哪个业最重，重业先报，哎，你前生前前生，包括你这一生的造业跟前边的造的业这么一综合，他们一较劲儿，看哪一团记忆力量最大，你就先做哪个梦，哎，你要是行善多，那就是或生人中，或生天上，如果是造恶多呢，那就是或堕谤生恶鬼地狱，哎，就是重业先报，哎，你善业重先报，先上天享福，享完福了，那个你那个善业种子用光了，那就该那个你恶业的就该报了，所以轮回就是这样。大王，后时生时，无见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一书。后时生时就是你投胎了，或者生到人中，或者天上投胎了，哎，你比如说你升到天上了，哎，一看都是宫殿呐，什么美女啊，天人呐，反正就是那一番景象。你这个后时一投胎，后时一升起来啊，无见升起，无见就是说没有间隔，就立刻就会升起，彼同类心。这个彼是指的哪儿啊？就是你升到人，就是指的人道；升到天就是天道。彼同类心就是你升到的那个道，那些同类心就是跟你相同的心识，哎，你升到人中就是升到这个转人的那些心识了，升到天上呢就是都是同类心，哎，就是都是福报大的人升到天上。无见升起彼同类心，就是你一投胎立刻就升起跟你升的那个道的那些人同样的心，哎，比如说天人一见是宫殿呐，这个鲜花呀，什么反正就是美妙的境界吧。哎，你一投胎立刻升起，跟那个天人那儿，跟他们同类的心就升起了，相续流转就开始， 哎，从小到大就开始这一辈子就开始这个心又开始折腾了，又去执着，又去顾恋，又生贪嗔痴，又造身口意业，哎，相续流转，这个心在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一书，前边这儿啊已经讲到一点真实情况了，这个前时后时啊还是假的，哎，就是你在临终前看到比如说老虎来找你来了，你很害怕，这是前时，这还是梦中的假的。后时呢也是假的，哎，你升到天上了，升到天上了，这个看到宫殿了，哎，后时升了，这个也是假的。但是这个里头呢已经包含了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心生起比同类心。你这个心是从哪儿升起的，哎，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这个梦原来前一生做的人梦，后一生做的这个天梦，天人梦，生起比同类心，你这个心是从哪儿升起的，你这个梦是从哪儿升起的，你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它才会做出梦来。你这辈子做人梦，下辈子做天梦，是谁在做梦，什么东西在做梦，你必须有一个能做梦的。我们人知道什么在做梦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我们的识，我们的心识在做梦，哎，所以你必须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你才能做出梦来。所以这个无见生起比同类心，它得这里头暗含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有一个生起前时后时的实际存在的心，哎，你不可能说只有梦，如果我们只有梦那就全是空，你只有梦没有能做梦的东西，你梦从哪来啊，你能做梦吗，你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真实存在，它才能做出一个虚幻的梦来。这个能做梦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哎，我们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心里头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做了所有的梦的记忆组成了我们的心，梦的记忆组成我们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梦里头啊造善业造恶业，虽然梦里的那些业都不存在，但是你在梦里头折腾的时候啊，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都会在我们潜意识里头最深的那个潜意识里头留下记忆，那个记忆堆起来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就叫阿赖耶识，意思是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啊都藏在那个最深的潜意识里头留下来了，都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就组成我们的心，这个你有这堆记忆，它就会其中我们刚才说了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它就会回忆起来，哎，就变成了我们的梦，所以这个升起梦的那个谁就是我们的心，这所以这里头啊包含了真实存在的心，哎，没有这个真实存在的心，你那个梦做不出来，既然有一个假梦，就必然有一个会做这个梦的真心，能做这个梦的真心，所以这儿包含了这个道理在里头。你看佛说这个你由于有这个心呐，这个心分明领受所感一书，这个心它能够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领受，就是让它这个心能够感受到所感意熟，你所感觉到的意熟，意熟是什么呢，意就是不同，意熟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解释啊，意熟的意思就是叫一时而熟，时是时间的时，什么叫一熟而时呢，就是我们那个心里不是都是记忆组成的吗，你留下这个记忆啊，它不是说你刚留下这个记忆立刻就升起梦， 比如说就我们说的你我啊，我小时候比如说我打死了一条蛇，哎，这个都在我心里留下记忆，实际上在蛇的心里也留下记忆。在这个你打死蛇的时候，如果有别人，别人也留下记忆，没别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鬼神什么其他众生都看到了，哎，他们都有记忆。但是呢，虽然有这么多的记忆，但是呢他没有立刻就成熟这个果报。一般呢打死这个蛇呀，这个蛇不可能立刻报复你的，哎，这个他也力量也有限，哎，当然也有立刻报复的，那就是碰着这个威力非常大的友情了，哎。所以一般呢我们造的业呀都不是立刻成熟的，那个果报不是立刻就现前的。如果要是果报都是立刻现前啊，我们人呢就会聪明多了，就老实多了，哎，你一做坏事就有恶报，你一做好事就有善报，啊，那我们人就相信因果了，就相信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有报的，就相信了。但是呢，由于这个你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关系啊，我们众生力量都差不多，你把这个蛇打死了呀，这蛇立刻它虽然是恨你是恨透了，哎，但是它得投它的胎，它得这个它没有力量来立刻报复你。所以我们造的很多，你现在布施了一个人，他也没有那个力量立刻就报答你，哎，所以我们造的大量的业呀，尤其是造的越大的业呀，都是什么呀？都是艺术，就是艺，就是在不另外一个时间才成熟，哎，那在这个没成熟的时候，这个记忆在哪儿啊？就在我们心里，在所有众生心里，就留在所有众生心里。所以我们这个众生心呐，也叫这个叫藏识，刚才说了阿赖耶识藏了所有的记忆，哎，它另外一个名字也叫艺术识，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记忆啊，都是一时而熟，就是都是这个在另外的时间才成熟。这个你最快的其实也是一时，是吧？你比如说我打死这个蛇了，这个蛇立刻就报复我了，那也是一时。为什么呀？我打死的时候他不可能报复我吧，哎，我打死之后，哎，他总是后边的时间，他不可能同时报复，哎，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记忆啊也叫一熟，就是都是你这个造的这个业的记忆，这个业呀都是一时而熟的，都是要到后边才成熟果报的。说我们这个心呐，他就能分明的领受所感艺术，就是你到这个该报的时候了，时机成熟了，哎，你这个心你明明白白的都能够感受到。所以这一句话里头啊，实际上就把这个真东西说出来了，哎，就是我们梦里的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没那个东西。哎，我梦里头说人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蛇呀老虎啊，没那个东西，梦里嘛都是空。但是呢你这个梦整个会留下记忆，组成你的心，等着那个众生有力量报复你了，那个报复还是梦，那个就是那个业报还是梦，但是呢你的心能够分明领受那个一时而熟的梦，就是说果报也不是真的，也是梦。哎，你比如说我杀死这个蛇了，这一生他没报复我，哎，临终也没报复，我也投胎了，他也投胎了，结果呢这就是我欠了他的一命债了，到下一生呢我们相遇了，那可能也可能都是动物，也可能都是人，也可能这各种情况吧，比如说都是人相见了，哎，那个蛇呀由于当时他对我恨死了，他一定这个要这个报复我，所以他呢我们的面目都换了，但是呢由于意识里头有这个记忆，他见了我呀就想整我， 就想宰我，就是这个感觉。不相信这个的话，你可以反过来想，你比如说这一生你有非常要好的朋友，你非常亲的亲人，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对你，哎呀，爱你爱得不得了，对你特别好。你想一下，如果你们俩下一生又投胎了，又在下一生的梦中相遇了，你一见呢，就是一见如故，见他就亲得很，见他就特别喜欢，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呢，谈啊，做事啊，就对头得很，就舒服得很，自然得很。为什么呀？你前头多少生你们俩在一起，这个已经都是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就会一看这个人就觉得一见如故，很熟悉，很喜欢，一看那个人就觉得很别扭，这都是前生有记忆在起作用。所以你看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就是说你造的业呀，你造业的时候那是梦，没那个业，但是呢你这个梦会在心里留下记忆，实际上这就是那个业呀，存业的地方。说你在梦里头去东方西方四维上下，你去找你的业，找不着。因为什么呀？梦里都是空，梦里没真东西。但是呢，除了梦，我们有一个真东西，是什么真东西啊？就是那个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能够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那是真东西。这个心是什么内容啊？什么组成的心呢？就是所有梦的记忆，这是真实存在的。你的业就存在这个记忆里头，直截了当，唯识里头就讲了什么叫业，就是你的记忆就叫业。你比如说你赞扬了别人一句，你留下记忆，他留下记忆了，这就造了一个布施的业。你帮了他一个忙，双方都留下记忆了，这就是你造了一个布施的业，造了一个善业。说造了那个业在哪儿啊？就是那个记忆。然后到下一生的时候呢，他见了你，他就因为他对你印象好啊，知道你是好人，知道你帮过他，他很感激你，所以下一生他见了你，他就觉得你是好人，就喜欢你，他就想帮你。这就是业报，就是这么起作用的。所以业是什么？唯识里头明确告诉你，业就是记忆，留到心里的记忆，这就是造了业了。这个业报是什么呢？业报是在后边的梦中还继续做梦，你对他好，下边一个梦中他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下一个梦中他对你不好。梦里呢还是空，梦嘛还是空，但是呢分明领受所感一书，那个业报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个业报啊，他在梦中是分明领受，就是一点都不错，分分明明，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点都不错，大善有大善报，小善有小善报，分明领受所感一书。现在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回答全了？就是说梦里头都是空，没东西，那为什么后边它会有业报出来呢？因为所有的梦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叫业。你有了这个业，到后边这个业因缘成熟的时候，什么叫因缘成熟啊？就是我们说种业先报，你这个你善业种好，你善的记忆因缘成熟了，你就做好梦，那个你帮助过的友情啊都来帮助你。你恶业种好，那就是那些恨你的众生啊，你就做噩梦，恨你的众生都来报复你。分明领受，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梦里头是空，但是这个梦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业是真实存在的。 你那个业报是分分明明，一点都不差的，丝毫不爽的。哎，造多少善有多少善报，造多少恶有多少恶报。哎，但是在那个报的时候呢，还是在梦中，哎，也不是真，也不是真的，真的那个东西出现，没真的东西。我们就是两个状态，你在凡夫的时候就是做梦，哎，善梦是梦，恶梦也是梦。你到这个好好修行，像观自在菩萨一样，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哎，那就是初地菩萨了，哎，然后二地三地直到成佛，这就都没梦了，哎，完全见到真实。见到的真实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没梦了嘛，没假的了，看的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什么呀？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正在做梦的心。哎，你不但能够看到他心里所有的记忆，而且还能看到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梦。哎，你一看，那就是所有的记忆里头那个最力量最强的那团记忆，哎，正在做人道梦，正在做天人梦什么，你能看到他的梦。但是你现在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正到五蕴空，这个远离一切苦厄之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呢，你成了初地菩萨之后呢，你是没有梦了，你见到的都是真实的，你就看着所有众生的心，然后呢用你的神通入他的梦去给他把他唤醒，告诉他说那是梦，哎，赶紧醒来吧。就是心经说的那个，哎，揭谛揭谛啊，就是醒来吧醒来吧，都赶紧从梦里醒来吧，都变成觉者，都变成觉悟，哎，都看到真世界的真相。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把这个道理回答全了。哎，前边比喻里头说的都是梦，梦里头都是空，那为什么后我前边的梦到后边还会有报呢？因为那个梦留下记忆了，有这个记忆，你在后边的梦中跟众生再相遇的时候，就会有善的梦、好的梦、恶的梦。好梦恶梦谁决定啊？你的记忆、众生的记忆共同来决定。好，我们接着往下读啊。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法能够从这一世进到后一世。我们梦中的任何法，没有一个法能够从这一世进那一世。为什么呀？没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人道梦，啊，看到这么多楼房，这么多这个桌子、板凳、屋里的啊，这么多法，没有一样东西能从我们这个人道的梦啊，转到你后边。比如说，我们说你做天人了，没有一件你这个梦里的东西能带到天人那儿去的。完全梦境一换，完全就另一套了，哎，另一套梦。那个天人的那个梦呢，那个宫殿啊什么也都是梦，也不是真的。你天人福享完了之后，比如说啊，又掉下来又做人，哎，天上的东西你没有一个法能从天上带到人间来，哎。注意，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哎，梦里的东西都是空，你转不到后世来，但是有一个东西能到后世，什么呀？死生业果，业能够带过来。我们佛教不是经常说那个话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哎，你什么东西也带不走，但是有业带到下一生了。说那业是什么呀？我们刚才说了，业就是你前边这些梦的记忆，就是业。你有这个记忆就带到下一生了，这个记忆就会有果报，哎，有业就有果。就是刚才我们举例子说了，大家现在应该能够想明白了，是吧？你在这造了善业，哎，有好的记忆，到下一生呢你就会做好梦，这一生造了恶业，哎，下一生就会有恶梦。有业有果都可得，你分明领受，到下一生你一点都不错，哎，生生死死业果可得，哎， 注意，大家要注意啊，业是有的，记忆是有的，心是有的，但是那个业果的果报啊，虽然分明领受，但是那个果报也是假的。就是说下一生有人喜欢你，帮着你，比如说发财了，当官了，干了大事业了，哎，那也是梦，也是空，哎，恶报也是空，但是呢你的心能分明领受，就是你的心能够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梦观呢，你总结如梦观呀，你也可以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唯识无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每个人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心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说呢，除了心外之法是什么呀？都是梦境，都是空，唯识无境，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你心里头升起来的任何梦境，梦境里头看到的一切法都是空。记住这四个字，唯识无境，你就能看懂一切经论。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把这两个，把这四个字都用上了，说没有一个法能从你的这个梦到那个梦，为什么呢？因为梦里没有那个法，哎，是空，这就是无境，梦境里都是空。然有死生业果可得，但是呢真有一个东西，什么呀？业。什么是业？就是你那个梦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组成了我们真实存在的心，心的内容就是记忆，记忆就是心，心就是记忆。唯，你说三界唯有心，你也可以说三界唯，这个世界上唯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有业，有心，有心识就是有业，有记忆就是有业，有业可得，那个记忆是，你哪怕一闪念，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唯识无境，你这就想通一切道理了，就能回答那个国王问的问题了。哎，我造的业都过去了，都没有了，怎么到临终又现前了？你那个造业的时候你留下记忆了，那个记忆在心，在这个深深的潜意识里头藏起来了，在藏识里头藏起来了，哎，记忆有，所以到你意识力量很小的时候，那个你杀死的那个众生的心力量就强了，他就能够让你看见了，哎，他就能够吓唬你，就能够报复你了，哎，所以有这个造恶业的人到临终的时候非常痛苦，非常恐惧，就是有很多冤亲债主来找他这个算账，哎，所以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把这个如梦观的这四个字都包括了，哎，没什么呀，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有什么呀？有业，哎，有记忆，有心，哎，有藏识。你有这个记忆，到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业报就是那个梦，报复你的梦，哎，那个业果就让你分明领受，就让你看见了。大王当知，前时灭时，明之为死。前世就是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这一生的识，我们这一生的想法，我们这一生的意识，我们这一生的感觉，这个灭的时候呢，前世灭，比如人到这儿，我想这个想这个，到最后一念没了，这一生的识灭掉了，明之为死，这就那个人就没气儿了。后识之起，号之为生，结果呢，我立刻投胎到另外一个梦里了，哎，后识升起了，比如升到天上了，号之为生，那就生成天人了。大王，前识灭识无有去处，你这个梦里想的那些东西啊，灭了的时候啊，没有去处，就是因为它是空，哎，你在这想这个想那个，那都是梦想，没东西， 所以他没去处，断就是，哎，这一生梦结束了就完了，没有去处。后时直生啊，后时直起，无所从来。结果呢，你升到天上，这个开始天人的梦了，说你一看见啊，我的宫殿，我的什么父母都看见了。无所从来，说我这宫殿从哪儿来的呀？没有来处，为什么呀？还是梦，没那个宫殿，没天人，也是没你，没他，没父母，没众生，没寿者，哎，都是梦。所以呢，没东西，所以他没有来处。所以者何？本性空故。为什么前时灭了没去处，后时起来没来处呢？本性空故，这个前梦后梦，梦见的所有的东西，它本性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那个体空，哎，没那个东西，梦嘛，没那个东西。所以呢，不要把梦中的东西当真，梦里的东西都是空，都不存在。后边这个呀，要费点劲儿详细解释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嗯，看看有没有没听明白想问的。哦，这个讲过的录音放在你到网上去搜一个网站，嗯，就是用百度啊什么搜索，网站的名字叫弥勒道场。搜出来是一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头像，一个石刻的头像。这个搜出来这个网站之后，最底下一项呢叫下载专区，你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讲经的录音都放在那儿。大家要多听一些这个讲经的录音，你得多听，多听才能慢慢的越来理解的越好。好，那我们就来回想。